啊，主们，谢谢你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求主来亲自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守节信心的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主啊，求你来不断的光照我们，你在我们当中也设立你的宝座，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让我们能时时刻刻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偏离，直到见你的面。以下时间继续的求主来保守你，托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我们分享到第23章，我们看到约哈拿和一些众军长以及其他的一些跟他们一起的众百姓不听神的劝告，他们看到环境就软弱了，那么就是不相信神的应许。其实不信神最后的结果一定会导致这样一个局面，那真的最后到了埃及，神就告诉他们神才是他的唯一的避难所，但是他们不去神那里去避难，而是到他们认为比较可靠的信赖的埃及，结果到了埃及。那么44章神继续来发出信息，在43章那个时候神还给机会，但是神说他们的脚步一旦踏入埃及地，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44章我们看到神这儿机会没有，告诉宣告他们的结果。第44章第一节说，又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的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大比利、罗弗、巴退罗境内的犹大人说，这个44章也是神透过耶利米最后一次把话传给这些住在逃到埃及地的犹大人。那么这些犹大人呢，去了埃及以后也分散到几个地方，主要是住在刚才提到这几个名字，就是密夺、大比利、罗弗、巴退罗境内。其实埃及那个时候是分成了上埃及、下埃及，下埃及在埃及的北部，上埃及呢在埃及的南部。那么这个密夺、大比利、罗弗呢在北部，我们常常说北埃及，巴退罗呢在埃及的南部，但是这些城市都离得不远实际上。那么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的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神要对这些人透过就是刚刚发生的事，这些犹大人他们的祖宗包括他们，神一再的劝说，是从早到起差遣这些仆人众先知不让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他们偏偏不听，不侧耳听，不转离恶事，仍然去侍奉这些偶像，最后造成那样的结果。那么告诉他们，他们也一样。其实这里面神还有怜悯，我们刚才说是基本上他们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后来看从44章可以看到，有一部分人真的听了神的话又回到了犹大地，那部分人就是逃脱的人，就是44章要讲到的。那下面第7节说，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自己，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这里面其实信息比较多的，你们为何做这个大恶？神其实质问他们，神告的说的清清楚楚的，他们也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做这大恶？这个大恶就是背离神，侍奉偶像，侍奉偶像，这是神眼里面的大恶。那自害自己，自己害自己，那么遭此大难不是神故意惩罚他们，是自己故意犯罪，自己取罪。我们好多时候是自己取罪， 其实人的犯罪就是亚当夏娃一开始那纯粹是自己取罪嘛，不让做什么偏要做什么，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解除。男人妇女可能指的大人，我说大人被解除因为他们做的恶，这是咎由自取。那么婴孩和吃奶的我们需要考虑了，弟兄姊妹们，那么婴孩和吃奶的他们没有这个自主性，他们没有选择这个能力，那么神为什么他们一被解除呢？其实圣经里面好多地方就提醒我们，那么就是 有人在讨论，那么孩子婴孩将来得救不得救？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吃奶的婴孩不懂事的孩子，比如说现在孩子夭折了，他到底得救了还没得救呢？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我再分享一下啊，有人在讨论，其实我们看一下，挪亚得救的时候，包括罗德得救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挪亚一家八口得救的时候，神说挪亚是个义人，没有说他的那些孩子什么情况。那么因为挪亚是义人，他们全家那些孩子也得救。那么罗德在得救的时候说罗德是一个义人，也没有说其他的，甚至神说罗德你走的时候你把你女婿也叫上，我们知道那个女婿是外邦人，他是被你生的，但是神有怜悯。这里面不是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告诉我们，其实孩子将来得救不得救与大人是有关系的，这是我的理解，大家可以参考。如果父母是真的是信主生命很好，最后得救了，那么些婴孩还没分辨左右手能力的这些孩子一样 会得救的。这儿就告诉我们，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解除，因为这些大人都被你生，那么这些孩子也一样跟上一块被解除，不留一人。 这就是神的公义，不留一人，这个很重了，一个都不会留下，不会有逃脱的。那下面逃脱是怎么回事，我们一会儿再分享。神这儿最后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吸取教训，用重蹈覆辙呢？因为这些刚刚发生事情，那边还那个菜还没有凉的就忘掉了。第八节，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解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原因就是他们去了埃及地以后呢，仍然是烧香去拜假神。下面他们会公开的去说这些事情。第九节，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这儿特别提到犹大王和他们的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这儿没有谈到说你们的婴孩你们吃奶的孩子，说明说他没有恶行，但是一样被解除。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啊，神在好多地方实在都在启示。第十节，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到现在刚刚发生事情就在他们眼前，而且他们也经历了刚刚发生事摆在眼前，他们都不惧怕，不去反省。就人的这个属灵的眼睛被蒙蔽以后啊，就是看不到，没有懊悔也不惧怕。刚才那么大的惩罚把整个犹大的各城都烧毁了，耶路撒冷圣殿也烧毁了，他不惧怕，仍然不遵循神在他们和他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律法度律例，不遵行神的话。第十一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连降灾，以致解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 神要变脸，神向他们变脸的时候，那就没好事了，一定是灾祸领导。定义十二就是那定义，神就是刚开始告诉他们，只要你们进入埃及地，那么这个就一定会成就，这是神定下的。在那里继续的说，剩下犹大人竟都灭绝，全部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那么从最小的这儿可能就包括那些吃奶的和婴孩。第十三节，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他们以为到了埃及，到了一个比较非常安全的一个避风港啊，那是一个避难所。但是神说，到那里也没用。到了埃及，你们认为安全了，但是没有平安；你们认为平安了，没有平安。神说平安才是平安，只有到神那里才是真正的平安。说到了埃及地，并没有让他们像预期那样得到平安，神要惩罚他们，是逃不掉的。说只有听神的话，才能够逃避神的惩罚。我们现在也是如此。我们有时候在环境当中，常常会软弱，常常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事。明明知道这个神不允许，但是我们偏要去行，但是行的结果一定是遭到神的一个对罪的追讨，神的惩罚。不听神的话，一定是这样的。第十四节，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说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从流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剩下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这儿提到的除了逃脱的以外，那么当时有一部分人可能听到这样信息以后，有一些是被强逼的嘛，被掳的嘛，包括耶利米之内，他是不是心甘情愿的。那当时约哈南和众军长其中一些百姓，那么是他们自己要去的，但是他们走的时候把其他人也掳了去，特别是把从周围各国当时回归的那些人也掳了去。有一部分人是不愿意的，被迫的。那最后呢，有一些人听了这些信息以后真的逃脱了，又回到犹大地。那么除了这些，其他没有逃脱的一个都不能归回，一个都不能归回。这里面有些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么神把一切人是掳到了巴比伦以后，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归回，但是他们自己去了埃及地，这些人神没有答应，他们是没有归回的这个机会的，他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权柄。也就是说，到了埃及地，这些人一定是会死在那里。这个不能归回呢，其实还也意味着他们的子孙也没有这样的机会。那其实70年以后被掳到巴比伦之地的这些人归回，也是指的他们的子孙。你想70年，那几代人就没有了。一个人的寿命也是70年、80年，也就是说，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的人几乎不大可能归回。是归回指的是他们的子孙，所以这个一个都不能归回，就意味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是以后就在那个地方自生自灭了。另外一个意思呢，这些人可能与神真没有关系了，没有归回，没有归回的这个机会，也就是跟神没有关系了。这些人被神彻底抛弃，这就是不听神的最后的一个下场，那个结果。这儿我们也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是也引以为戒。我们真在凡事上，我们再不情愿，但是如果那个事情不符合神的心意，千万不要去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好像是我们表面上吃了亏了，好像受了羞辱了，实际上我们得到的那个福分是最大的。通俗的讲，是我们赚取的更多，得到的更多。第十七节，我们，不是第十七节，第十五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退罗，直到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 回答耶利米说，要他们怎么说的啊，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和犹大的诚意中和耶路撒在犹大的诚意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就是他们以前在犹大被灭之前，他们怎么行我们现在还怎么行，以前烧香侍奉这个天后，我们现在还这样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有饭吃，还享福乐，不像现在被追来追去。就说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一些话，就是你奉耶和华所说的这些话，我们必不听从。他完全背弃自己，你在四十二章说是啊，无论神说好说歹，我们都必听从。但是现在完全不认账，这个是刚刚说过的，就不认账。说人呀，定义要按照自己心意去做的时候，那就不承认神了。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把神当神了，公然的藐视神，离弃神。不再把神当作自己的神，认为别的神给他们带来了福乐。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人虽然被神拣选成为神的选民，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后果非常严重，不认识神最后灵性一定是麻木的，灵性麻木，眼睛会被蒙蔽，就不会分辨，搞不清好歹，把那些偶像当作自己的神，把真正的神扔在一边，这是不认识神的后果。这对我们提醒，我们真的要每天好好的去读经，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真正去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认识神了以后，好多事情你真的不敢去做，你对在神面前会敬畏，真正的敬畏，不敢放肆。所以认识神以后，我们灵性会起来，我们会分辨，不会再麻木，我们的眼睛是属灵的眼睛是打开的，我们能够看到对，能够识别对错，能够分别真假，这非常重要。这些人是因为不认识神，就导致这样一个后果。也就是说，那个里面的光呢很暗了。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三节就说嘛，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身上的灯，眼睛如果明亮嘹亮，我们全身就光明；眼睛如果昏花了，我们全身就黑暗。里头的光黑暗，如果黑暗了，我们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这些人里头的光是黑暗的，里头是没有光的，这个很可怕。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不接受神，就等于失去了这个里面的光。不认识神，里面光真是没有，是黑暗的。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里面的光一直是亮的，一直非常非常亮，那个灯要让它着起来。下面第十八节说，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侍奉这个偶像，没有侍奉天后，没有向他烧奠祭导致的。他们认为是反而敬拜神信靠神反而导致这样的结果。你看人愚昧到什么程度，这是神的选民啊，就像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啊，是信徒啊，不认识的外邦人说这个话没有关系，他们他不认识神。我们信主以后，如果这个话出自我们的口，我们真的是问题就很大了。这些第十九节，这些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他为什么要说是外乎我们丈夫吗？因为做这些事儿的是妇女，表面上是妇女，实际上他们丈夫也是同意的。说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实际上是他们是经过丈夫同意的。在生命记里面，在前面神有律法，就说妇女要做的事情，如果丈夫不同意， 那么这个罪不会归到丈夫身上，就像你许愿一样，如果女儿许了愿，做父亲的不同意，那么这个愿神可以让他去不遵守，可以废愿，废掉这个愿。如果是妻子许了愿，丈夫不同意，那么这个愿也可以无效。所以这儿特别提到说，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也就是我们丈夫是同意的，也就是说他们做丈夫的做妻子是一样的，他们是同心合意去侍奉这个偶像的。第二十节，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就是难道你们所做这些事神不记得吗？神不会去思想吗？因为旨意说神降下这些惩罚难道是随随便便的吗？是轻碎的吗？神不会轻碎的去做一件事情。第十二节第二十二节，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这提到了不能再容忍，不能再容忍，那就是神的忍耐已经就是到了极限，神不再忍耐了。神不再忍耐的时候，那一定是审判。那不能再容忍也意味着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神给的恩典他们用尽了，他们不要再了恩典，他们从恩典当中堕落了，恩典从他们手里面滑落了，所以神也不再给他们机会，他们失去了拯救的机会，这是不能再容忍。无人居住，无人及居住，那么就是人都没了，还那极其荒凉嘛。二十三节，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人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跟上面一个意思，所以遭遇这样的灾祸，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神不让做的事非要做，神不让做的事偏不做，最后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二十四节，耶利米又对众人、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叫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神对他们说话，你们现在口里面说的，手里面做的，全是这些，所以你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叫奠祭，那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坚定了所许愿，那么这个是指的他们向天后所许的愿，你们只管去任凭，你们既然向你们的假神许了愿，那么你尽管去偿还吧。神任凭，神任凭的时候，那就与神没关系了，与神不管了。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来警醒，我们要小心的行事为人，不要落到最后让神说，你们只管你们想做什么做什么去吧，那我们真的是那个很凄惨了。就第二十六节，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你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这儿提到说，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 称呼，说不再拜犹大，就剩下这些犹大人一个人的口称呼。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他们以后就没有资格也没有权柄奉耶和华奉神的名去做什么事说什么话，祷告也没用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神把这个住在埃及地的这些犹大百姓这个选民的资格和特权都剥夺了，他们以后不再是神的选民，不再是以色列人。虽然受了割礼，但是不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受割礼，没有从心里面受割礼，与神再也没有关系了。那么他们以后说做什么神都是任凭，这些人是完全被神弃绝。在我们想到啊，马太福音的7章22到23节，有些人到时候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怎么说呢？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么那些人其实就是和现在这些在埃及地的犹大人是一样的，主不认识，与神没有关系，不认识那就是与他没有关系，与神没有关系的人，那是不可能有救恩的，不可能得救的。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都用光了。不要，不要这样的恩典，他们背离神啊，所以是导致这样一个结果，这很可怜。下面28节说，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这提到了，确实当时有一部分是脱离了刀剑了，归回到犹大地。归回到犹大地，到了神应许的地方，神让他们留在那个地方，他们回去了。那么这些人就脱离刀剑，到了神的避难所。我们刚才提到，就有一部分人逃脱了，那就是可能当时被枪毙过去的，现在听到了这个耶利米的忠告，他们回去了。那这部分人很少，看到真是这样的，也是得救人很少。神的选民以色列当中得救的很少，最后就是每个支派12000人。那12000人，有人说是真实的数字，有人说是个象征的数字，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很少很少。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还阿门的这些挂名的基督徒，凡是挂了名的这些基督徒，我们也可以肯定的说，得救的非常少。就这个时代，教会很多，崇拜的人很多。但是真正主来的时候，我相信不会很多。我们现在周围的弟兄姊妹的光景，我们可以看到用那个果子去判断嘛。我们不知道他们将来得救不得救，但是看到他现在的生命就是那样的。如果现在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可以肯定有好多弟兄姊妹是到不了主的跟前的。一再的告诉我们，让我们警醒。你看现在脱离刀剑的到归回到犹大地的人很少，这批人得救的就那么几个。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说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这些犹大人到那个时候就知道到底神的话能立得住呢，还是他们自己的话，或者是那些所谓的偶像的那些能立得住呢？其实偶像根本没有话，那是死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话，他们假借偶像说出的话，谁能立得住呢？因为旨意就是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现在也是好多弟兄姊妹怎么劝也不听， 我遇到这太多了，怎么劝也不听，但是实在不行，我说你到时候就知道了，真的到时候就知道了，那时候知道也晚了。不让听那些假教师的道偏要听，说听听没事，没关系的，没事，不就是听听吗？这亲口说的，这不就听听吗？到了神的话应验的时候就知道了。下面29节，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神给他们预兆，让他们知道神的话立得住的，神说的是对的，让他们死得明明白白，给予预兆，神让他们给予预兆，就像 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他来之前是预兆的。那马太福音的24章，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震要频繁，瘟疫饥荒会不断的来临，临到我们，这些都是主耶稣再来的预兆。圣把这样预兆告诉我们，有这样预兆就让我们警醒。那现在神给他们什么预兆呢？耶和华30节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哈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凶所欺凌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凶所欺凌的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手中一样。这就是预兆，当他们在埃及地觉得很平安的过日子，有吃有喝，让他们将来看到这个埃及也受到这样的攻击，埃及王被人抓住，凶手他命人抓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了，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了。我们什么时候知道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当我们这个地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所有死去的活着人都知道了，但现在好多人就是不听。第45章就回到了约雅敬的那个时代。为什么回到这儿插这么一段呢？神特别要对这个他的忠心的侍奉他的仆人巴录有一个应许，就像前面对那个叫个有一个也是神对以伯米勒神有应许一样啊，凡是寻求神的，按神的话去做的，不管是外邦人以伯米勒，还是神的这个忠心的和耶利米一块侍奉神的仆人巴录，神都有这样应许，神与他们同在。45章1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录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这段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从巴录开始记录神的话的时候，他在记录的过程当中，他看到神的作为，看到这些百姓这么悖逆，他心里面就难受、痛苦、忧伤，这么非常理解。当我们真的寻求神时，我们看到那些不依靠神的弟兄姊妹，就是偏行己路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就是难过，但是又没有办法，却又不听。巴录就是带着这样一个形态，他说：“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心，睡不着觉，每天哀恨难受。”这里面有这么几层意思，一个是就是这个巴录因为神审判的宣告而忧伤，一方面是巴录表达了巴录对神的忠心，另一方面也看出巴录的这个沮丧，巴录的软弱。他可能说为自己的将来这个结果也在忧伤，会怎么样呢？也有自己的软弱。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下面第4节神就说，耶利米，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从下面这句话我们看到，神知道这个巴录的心思意念，知道他怎么想的，知道他是忠心的，知道他也为这个最后的审判的结果而忧伤，但是也清楚他自己要为自己图谋大事。没有说这个图谋大事什么什么大事，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神说不要图谋，那他可能是巴录可能把自己的性命看得比神的这个事工更为重要，那个时候软弱了嘛。是忧虑自己的未来将来会怎么样，他为保护自己可能拟定了一个计划，图谋大事，可能想了计划，大家里我会怎么办，什么用自己的方式去逃脱那种审判的结果。 神在这儿实际上是来斥责他，同时也应许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那就是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前面也分享过，也为指的是神要保存你的性命，神一定会保存他的性命，神与他同在，保守他的平安。上面特别提到，就第五四节快结束的时候啊，第四节说，我所借力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这个是神的公义，神的主权和神的能力。因为神是公义的，即使是他的选民，即使是我们这些现在属于他的儿女，只要我们真的是背逆神，神借力了我们，他也会拆毁。神的圣殿他可以建起来，但是神的圣殿他自己可以拆毁。犹大国是神借力的，大卫那个王朝神借力的，但神也会拆毁。什么情况拆毁？因为人背逆他。说神栽植的也会拔出，神可以把你种进去，可以长起来，但是神可以把你连根拔掉。这是神实行公义的结果，就是神是公义的神，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主权。我们今天也是这句话，我们真的要牢记。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神了，也做了决志祷告了，我们也受洗了，我们每天这样去侍奉就完事大吉了，好像就我们可以躺在那儿，就是等着上天堂了。上天堂没那么容易，那是条窄路，要背着十字架，那是个窄门。借着窄门，我们急着往进去，不能大摆大摇大摆的进，那进不去的。所以神这儿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谨慎的行事为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不仅是对犹大国对他的选民，不仅是对我们今天属于他的儿女，在全地都是这样。就神的审判是普世性的，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就是普世性的一个审判，所有人都逃不过神的审判。啊，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应许，神的安慰，神给我们的保障，来告诉八路，你不要担心，也不要为自己图谋，不要自己去想办法，要靠神，神是他的避难所，神与他同在。那今天也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方式去逃避，逃避不了。所以我们经常一想到这儿，就想到这些现在有的一些牧师，有的弟兄姊妹，他们甚至说是我自己做生意，然后把挣的钱以后再去澳大利亚去建一个城，然后弟兄姊妹们可以去那儿逃城。
这就土木大师，
不知道这从哪儿来的，不知道这个信息从哪儿来的。我听到过，我们这儿好多弟兄姊妹，包括一些牧师传道人，就有这样的说法，用自己的方式。哪一节经文是神在九月的时候让他们到了应许之地，是设立逃城，设立逃城是让那些无意当中杀死人的那些人还有机会逃城。他把这个理解成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赶快去澳大利亚建一个逃城。这什么呀？你说是从哪来的领袖啊？我就想不通啊！真正的避难所在神那里，不在别的地方。我们只要信神，即使将来那么大的毁灭以后，神把我们会计划出来。这需要信心，没有信心，那就可能就会像约哈南他们那样去找自己的避难所。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儿。